弟兄姊妹早晨，今天要讲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八至到廿二节，其实在马可福音的马太福音的二十一章，其实在马可福音的十一章里面都有记载这件事。我记得今年的之前的五月二十八号，我看到一段新闻，是山东招远市里面发生了一单骇人听闻的命案。讲到是说一个37岁的女人，她给一个人问她的手提电话号码，她拒绝给她。之后这个问她 的人，那个都是一个女士来的，她就开始就是闹这个不肯给手提电话她的人，然后就还开始打她。那连同她当时她的父亲，她的应该是她的妹妹和她的弟弟，还有两个女人，六个人一起夹粉去打这个女人。其实那个女人是姓吴的，她在一间快餐店的连锁店在那等着她丈夫放工，跟着又被人问她这个拿手提电话，因为她那个女人说她跟她有缘。那结果她们六个人一路打她的时候，就说她是一个恶神，说她是一个恶灵，是一个邪魔。一路打她的时候还咒咒她，说她即永不超生，终会。咁跟住，結果佢就係被即係打到個頭好傷啦，咁就流血不止，失救，咁就死咗啦。我覺得呢一個報道講到呢六個，即係我形容佢哋係六隻惡魔。呢六隻惡魔聽講佢哋係一間邪教嘅即係信徒，佢哋因為傳禍音不遂，以致佢哋就草菅人命。可能我哋都冇遇過呢一啲咁可怕嘅即係經歷，係咪？但我们有时都会即可能会接触到，因为拒绝人家的要求而遭到人家辱骂，又或者被人家咒诅。有没有试过这些这样的经历？我试过有一次有个人打电话来，不过现在就好一点了，现在人即传销的打来呢，通常他都会有来电显示，他又会一开始讲他自己公司的名字，所以开始避忌了一些。以前的人真的这样的，他无啦啦打个电话来，他就说哎，我哋系财务公司嘅，咁就有个低息嘅贷款计划想介绍俾你，又可以帮你还晒啲卡数，又可以即系减低啲利息嘅支出。咁你可能做紧嘢好忙啦，又或者你已经听到几次连续接咗几个呢类电话，你觉得有啲猛啊，咁你就话我冇揸人钱，我唔使借钱啊，唔该你唔好再打俾我。嗰个人听完你咁样回答嘅时候，我试过有次咁嘅经历，佢话先生，呢啲嘢又话唔埋嘅。你今日唔使啫，唔知迟啲使唔使噶？话唔定你今晚就俾你老板炒咗，咁可能咧，你听日去睇医生又遇到一啲好用钱嘅病喎。咁好用钱嘅病，当然唔系啲伤风感冒啦，系咪？我相信都几恶劣嘅咒助嚟。咁跟住佢就当然收线啦，佢唔会再谂我会帮衬佢。佢唔系即系要鼓励我去信佢咁样讲，佢只系想咒助我，同埋佢想发泄即系佢嘅怒气。人是这样，我们很容易明白，是不是？人真的本身都是心里面藏着很多的恶毒。但是今天我们要看这段经文，我们的主耶稣他去到一个无花果树的前面，他想找一些东西，但是他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于是他就咒诅这个无花果树，跟他说你以后都不会再结到果子。更可怕的是说，马可在他的记载里面明明讲了那段时间根本就不是收无花果树果子的时间，那他耶稣找不到这个无花果树的上面有果子，其实都应该是很合理的事。要了解耶稣是不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主，又或者他是不是一个这么狭隘要报复的神，我们先要去理解一下无花果树的他的生长同埋佢结果子嗰个习性。无花果树嘅直径大约有三尺，高度通常可以去到15至20尺咁高。佢嘅枝叶茂盛，树枝可以伸展出去，去到25至30尺咁远。佢不单止为巴勒斯坦地带嚟咗一啲遮阴挡雨嘅地方，佢仲系以色列人常常坐喺无花果树楼下，喺树下面去默想、去祈祷嘅一个好嘅去处。所以有人话形容，如果以色列人即系你想学做一个即系典型嘅以色列人， 你首先要去學下在無花果樹下面即是坐下。這個其實都是拿但以被耶穌認出的地方。耶穌說拿但以是一個沒鬼詐的人，他是一個真正的以色列人。拿但以就問他，你何時見到我，何時認識我？耶穌說，在腓力未跟你打招呼之前，你坐在無花果樹之下，我就已經見到你。就坐無花果樹這件事，其實是在逾越節的即是一個星期之前，逾越節是在4月15日的，在收無花果的即是果子的時間應該是大約6月開始，所以無花果樹在那個時候耶穌找不到一個果子，但無花果樹的結果是有一個即是循環的習性，他們會先結出一些即是紅色的果子，當地人叫這些果子叫 Tash，當結出了這些 Tash 的果子之後，無花果樹的樹葉和它的果會再跌落，即是會落之後才會再結出一些新的果子，那些就是一些即是好的果子。但是這些未成熟的果子，雖然它是苦澀又或者它是很生硬，但是很多時候行遠路的人又或者一些窮的農民，他們都會將這些 Tash 當為果，即當為即充飢的食物。樹上面結滿果子，結滿葉的時候，無花果的果子就結出來，因為無花果的樹葉和果子是同一時間結出的，所以一棵枝葉這麼茂盛的無花果樹在樹上面竟然找不到果子，是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我们先看究竟为什么要咒坐这个无花果树，我认为这个不是咒坐，这个是一个预言来。我本来这段经文它在、就是、经文以前它落了一个标题叫做无花果树被咒坐。我见到这个标题，我 从小我都以为这个真的是一件咒坐的事件来。但当我们细心去分析去研究去研读的时候，我发觉不是。究竟无花果树它有什么那么大罪，以致值得我们的主亲口去咒坐它？况且四卷福音书里面，我们未见过耶稣对一些生命作出咒坐，一次都没有。这次还要将无花果树咒坐到致死。就算我们上次讲的马太马可福音第五章，我讲到那个即鬼入猪群的事，没错，最终是有2000只猪它们投河自尽。但是这2000只猪不是死得没价值的，耶稣是为了要救助那个长期被鬼附的格拉森人，以致到那2000只猪即是死亡。在18、19节我们的马太福音的经文里面讲到，他说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 走到跟前看找，但在树上面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于是耶稣就对那棵树说，他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棵无花果树，马太形容他就立即的枯干。耶稣在世上面最后的一个星期，他进入耶路撒冷去守逾越节，这个是朝圣者即是一个 很大的节期，城里面都充满着人，所以很多人没办法在城里留宿，以致他们要离开耶路撒冷城，出到村外面去留宿。马太说耶稣是在伯大尼回来，伯大尼就是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 几子弟的即是所居住的村庄。耶稣很多时去到伯大尼的时候，他都去他们几子弟的地方里面去住宿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今次这个一向热心服侍的马大为什么早上没起身煮早餐，以致他就累死了这棵无花果树了。还是耶稣他和他的门徒当晚根本就没有去到他们的家里面住宿，他和其他人一样露宿在野外，这个我们都不知道，都不去估。主耶稣应该在主日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的。那马可记载很清楚地说，耶稣骑驴进城的第二日，即是说是礼拜一，从伯大尼回城的时候途经他就肚饿，他就去找这一 棵无花果树上面的果子，跟着就洁净圣殿。 晚间佢又出城，第三日即系星期二，佢再翻去耶路撒冷嘅时候，彼得就发现呢一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啦。马太就记载耶稣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因此有人认为一个是立刻枯干，一个是隔咗第二朝早上先枯干，所以应该是两件事嚟嘅。其实两个作者形容的或者讲述的都是同一件事，只不过马太比马可比较简略咁样去记载。其实马太的意思是话，当时佢耶稣就坐无花果树的时候，佢就立即死亡了。跟住第二日，佢哋翻到去门徒同耶稣再经过当地的时候，就发现嗰棵树唔单止已经死晒，佢仲连根都枯干咗。所以呢两件事是同一件事嚟嘅。但系佢哋之后都有记载住耶稣洁净圣殿嘅事，呢个系一个关键嘅即系事。喺呢个唔同嘅即系手法里面，我觉得我断唔会相信呢两件事系分别嘅，因为主耶稣冇理由成日都经过树，即系经过路旁，佢都走去咒啲无花果树。我谂佢入耶路撒冷嘅目的应该唔系想咒死晒所有嘅无花果树。所以呢件是一件单一的事件。但由此至终，我想讲在经文里面，我们绝对是找不到耶稣咒坐无花果树这一些字眼又或者这个意思的。只不过在马可福音里面，彼得自己认为耶稣向着这棵树讲，他说你永不结果子，是一个带有咒坐的意思的说话。因为门徒他们感到稀奇，无花果树点解会立即枯干？这个故事其实困难唔喺即系去讲嗰个神迹嘅应验性，困难系讲耶稣行呢件事嘅道德性。点解耶稣要咒坐呢棵无花果树？呢一件事其实系好值得去探究。耶稣自己喺旷野里面曾经被试探。魔鬼撒旦叫耶稣将石头变做饼去充饥，耶稣坚持不做这件事。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也很难找到耶稣为了他自己即是那个即是需要，他就行一些神迹奇事，很难会找到这些事。那为什么耶稣这一次要咒坐这棵无花果树？就是因为他不能够令到他有果子可以充饥。明明讲紧这个咒坐无花果树的事，为什么突然之间转到去讲祈祷要有信心和不疑惑？这点我们一会会一起去看。但很有趣的是，马可记载无花果树这件被咒诅的事之后，他用这一段经文作为结束。麻烦大家可以帮我一起读出吗？一二三起。好，唔该大家。呢度系讲饶恕系咪？祷告里面，耶稣话：你哋又有人系得罪你哋嘅，你哋就要饶恕佢。否则你哋唔饶恕人，你嘅天父都唔会饶恕你哋嘅过犯。点解马可要喺呢一度讲饶恕？喺呢一段咒诅无花果树嘅经文之后，佢要用饶恕祷告嘅作为结束。唔通马可想或者提供资料俾佢嘅彼得？想他在福音书里面去单打耶稣，因为他刚刚就咒坐了无花果树，因为无花果树没有果子给他吃，以致他不饶恕。难道我们的主真是一个就是言行不一 的主？马可都要忍不住要发出这个控诉，我想一定不是。所以这件事不是咒坐，耶稣只是向那些只有外表但是没有实质生命的人事物发出一些象征性的预言。 根據希臘文嘅即係嗰個文化嘅結構，從今以後你永不結果子，並唔係一個祈使句。祈使句嘅意思即係話我期望咁樣，即係話耶穌並唔係話我巴不得你以後都唔結果子。呢句從佢嘅文化上面都唔係一個命令句，即係耶穌並唔係禁止，即係話唔係講我禁止你以後再結果子，冇呢個意思。呢一句句子完全是一句即是预言，发出预言的句子，应该这样直译，就是说你将不会再生出果子直到永远。为什么耶稣会作这个预言，又或者这个预言应验了就变成了神迹？其实我都可以作一个预言，如果迟些落雨重大的时候，上面我们上面还没好铺好那个即防水的地方，我就会指住呢个天花板，我预言你，我话你一定会漏水，跟住预言就应验，我就可以行一个神迹啦。所以呢一个系一个预言，只系见到嗰件物事。耶稣见到乜嘢？我头先同你哋讲过，因为洁净圣殿就系呢一个关键。耶稣发出呢一个预言，佢完全系因为被佢见到圣殿嗰个情况，引发到佢。见到无花果树都同样，所以他发出这个预言。在马可福音十一章的十一节，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入到圣殿，他周围看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他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去到伯大尼。耶稣入去耶路撒冷城当日，他就去过圣殿去看各样的物件。当日是主日，你猜有什么物件留在这里？他们将神的殿变成贼窝是什么原因？因为他们带些牲畜在那里贩卖，带些牛羊在那里贩卖。在耶稣主日入到圣殿的时候，在傍晚的时分，他应该会见到通地都是牛粪或者是一些羊的喂物，见到很多摆卖零钱或者一些台凳，很混乱的情况，这个是应该可以想象得到。圣经都充满了这一类带有象征性意义 的行动，这一种行动通常都会包括包含要带出一些教训又或者是警告，这一次都不例外。马太马可同样将主耶稣洁净圣殿的事和无花果树二次被咒诅的事件放在一起，但是马可将它交织在一起。第一日他先见到无花果树发出咒诅，跟着入城洁净圣殿，第二日他见到无花果树就死了，令到这件事这两件事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即是他们的关系更加突出。有一个释经家叫 W.R. Telford， 他写了一本书，那本书叫做《贫瘠的殿和枯萎的树》。对于两位作者为什么这样去铺排，有一个很全面的剖析。他说陶具礼拜仪式的殿就同只是会有叶但是不识结果子的树同样是没有生命，以致他们最终都要被毁灭。之前讲过无花果树的叶和果子应该是同一时间出现，树上长满了叶就必然有果子，无花果树的即是繁茂的叶，它是在那里炫耀自己可以结果子的生命，但是结果它没有做到结果子，即是上帝那个期望。这一幅好像一幅象征着圣殿同样的图画，圣殿就是只有宗教的外貌，但是就没有敬虔的实意可以显露到出来，这些就是漠视了上帝的要求。事实上，旧约圣经多数很多的先知都在以色列人的道德又或者他们宗教上面的失败，将他们比喻为不结果子的树。我想大家可以在以赛亚书，可以在弥迦书，翻到很多这些经文。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他都曾经讲过，他说砍伐那些没有结果子的树，作为警告以色列人要有好行为，和他们悔改的心相称，这个警告。宗教领袖一向都假冒为善，这个是一直福音书 四卷福音书作者主要攻击的目标。耶稣洁净圣殿，直斥他们将神的国，将神称为祷告的殿变成一个贼窝。这些就是悖逆神的旨意的行为。无花果树他就没有结果子，他没有履行上帝的要求，圣殿他就只有宗教上的行为，他就违背了神的旨意。以色列民族自称自己是神的选民，但就将受膏者将他们的尼赛亚挂在、被咒诅的木头上面。我们这一班属神的人，每个星期我们都聚集在这里，究竟又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将我们生活里面所结的果子，用我们的敬虔的态度感恩颂赞呈现给神，还是我们只是想用外表的敬虔态度，透过一些宗教的仪式去弥补我们每日生活在信仰以外的个空洞？这个是很值得我们深思。有一位叫做帕勒克斯的作者，他引了甘地，圣雄甘地的一段说话，这一段记载都挺令人叹息。原来甘地在南非居住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他很想探究基督教的信仰，原来他还回过一年，回过很多个星期去到教会里面聚会。但不过他最后表示，他说那里的会众并没有给我留下一些敬虔的感觉，我相信那班人不是太多人是带着虔敬的心去敬拜他们的神，他们只不过是一班人聚集，他们一班人去找一些宗教的节目，又或者履行他们一些宗教上面的习惯。最终他为他这次信仰的探讨落了一个结论，他说在基督教会里面似乎没什么是我自己会缺欠的。虽然这个可能是甘地的一个片面的看法，又或者是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会因为他是甘地所以觉得特别可惜。因为信仰或者我们的神爱我们，爱每一个人，他看我们都是独特和宝贵，不是只是甘地宝贵。我只是想反思一下我们的教会究竟是一间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努力不断去结果子的教会，这话是一间白占地土竟然没了生命，最终会被神连根都枯萎的教会。有一个执事曾经提醒他说，原来来过我们宣受聚会的已经又不再出现的，可能是数以百计 的人的流转。这些人他们的离开可能有原因，例如他移了民，又或者他真的找回一间靠近他自己居所的教会，这些都很正常。但有没有一些真的好像甘地一样带着失望的感觉离开？有没有他们走的时候都跟甘地一样这样叹息，基督教的教会找不到一些我自己没有的东西？公元66至77年，耶路撒冷就被罗马人践踏，圣殿被毁，城中的人被杀戮。这个不单止是耶稣对犹太人发出预言的成就，亦都是所有不遵照上帝旨意没有努力结果子的教会一个写照。不过这段无花果树的经文只有马太、马可两个作者记载，而另外一个无花果树同样是找不到果子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13章，刚才我们所读本周金句那里找到。这一棵被形容为白占土地的无花果树，最终因为管园的怜悯，因为园主的慈悲，以致它有一个改过自身的机会。亲爱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今天提醒我们，这个无花果树就是我们的教会，又或者是我们自己本身，如果我们真的去反省，见到我们自己有些什么不足，或者我们教会里面有些什么不合神的心意，耶稣在那个预言里面没有讲到最后的无花果树有没有结果子，因为他只是想强调 神是一再给机会。如果今天耶稣还是给机会我们，我们就要珍惜机会，我们要掘开土，我们要加上粪，以致我们成为一间可以结果子的教会。施洗约翰警告，他说现在苦子又已经临到树根，凡不结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主耶稣两个比喻都是讲明了审判是可以随时来到，审判亦都可以因为恩典一再延期。这个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耶稣长期的教导，贯彻了审判几时来是没人知道，他期望我们好好的准备，因为随时都会面对这个可怕的审判。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讲到就是那个祷告的问题，有信心和不疑惑的祷告。门徒将注意力集中在耶稣讲说话那个话语的能力方面，他们忽略了这一件就是象征性那个所带出的意义，所以他们就稀奇地问了，无花果树为什么立刻会枯干？无花果树为什么立刻会枯干？这个问题其实带有一个含义，就是说我们可不可以都行到这一种的神迹？其实这个才是门徒内里面的意思。因此耶稣就用祷告的教导作为回应。根据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记载，耶稣从来都没有认同过将无花果树枯萎好像门徒那样看成为咒诅的结果。其实在整件事上面，耶稣是想强调当人以信心去顺服上帝的旨意，他所发出的祷求，即是我们所见到的神迹，是必定会成就。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有信心和不疑惑其实是同义词来的。耶稣讲紧祈祷的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和之前无花果树的象征意义，即是象征性一样，当然是适合于每个人个别的教导，但是主线他是讲紧犹太教整体那个教会的即是群体的信仰，在这里发出一些警告。因为当一个个别的基督徒他失去了那个信仰的生命力，会聚集为整个即是成为整个教会，我们都失去了这个生命力。尽管教会怎样在外表里面丰盛，但是最终都是见不到果子出来。所以主耶稣必须要按神的旨意去洁净圣殿，上帝又按着主耶稣所发的预言去令到无花果树立即枯干。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不是想讲他自己话语那个能力，他是想表达他祷告那个有信心和不疑惑。有信心和不疑惑的祈祷其实是每一个信徒必须要追求的方向，因为信念从来都不是强迫又或者催眠一个人去相信一些他自己都不相信的事。相反，每一个信徒都应该信靠神，并能够识别顺服神的，即是他的心意，教会才可以发挥到祷告的力量，令到这一座阻碍福音传扬的大山会被挪移此地，会被投在海里。而山倒海的能力必须要建基在成就神的心意上面。以色列整个国家是以信心为基础，建立在信心之上，亚伯拉罕是因为信以至于被称义。但如今他们的百姓已经丢弃了信心，他们失去了与全能父的联系，因为他们沉溺了在宗教那个外表的仪式当中。他们不单止没有办法成为这个结果子的树去成就神的旨意，他还成为了一座挡住福音传扬的大山，因此最终要被赶逐出去。如果我们能够清楚主耶稣每一个行动他都是连结在上帝的旨意和他的大能当中，假如我们明白耶稣声言耶路撒冷会被弃绝乃是藉着神的行动权能和旨意，我们就能够明白 他對門徒所說，你們若果有信心，不但能夠行無花果樹所行的事，並且能夠移山倒海，這個是什麼意思？希望大家不要按字面去解讀神的話，更加不要傻傻地這樣每天傻更更望著太平山大帽山在祈禱，企圖想證明自己有信心和不疑惑。我再說一次，耶穌當時擔憂的只是那些徒有外表的敬虔主義，他在操心那一班信仰團體的宗教領袖，他們已經沒有了敬虔的實意。這些是耶穌所指就是阻擋住福音傳揚的大山。所以耶穌說，大山要挪移，要投在海裡，並不是說真的一座實質的山，是說任何阻住福音傳揚的那個障礙。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無花果樹所行的事，就是對這座山說，你挪開此地投在海裡，也必成就。深信我們都沒有經過，即沒有經驗過移山倒海的能力。如果我們真的有這個能力的話，我相信政府的填海工程就被我們包了來做了。非信徒是會以這段經文去攻擊我們，說我們這班人是無知，竟然信了一些移山倒海的事。有些基督徒又大發熱心，立即就反擊，因為就說這些只是作者的寫作手法，即是誇張的文筆。又有些會說這些法力只是對當時的使徒才奏效，至於我們這班末代的聖信徒，就算連傳道人牧師，我們都沒有這些這道行。林林種種這些解釋可能真的幫到我們，即解去即時那個困境，但我想警告大家，不要以為這件事是不用付出代價。我不信我們的主他說的說話是經歷不到時間的印證，我不信我們的神只是說一些跟世上人的智慧教導一樣，只是說一些很虛無似有還無 的教導。耶穌說的不是抽象的道理，只不過我們沒有去了解，深入去了解經文，我們傻傻地以為那座山是真的講緊一座山。今天耶穌都給了移山倒海的能力我們，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存住不疑惑，還有我們有沒有信心去承受這個大能。如果我們在神的話語裡面好地落功夫，我們真的找到上帝那個旨意，我相信我們的禱告或者我們發出的預言都必定會成就。